好，我们现在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谢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时间，好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深信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你不单在这当时对耶利米时代的人要开口，主，我们也相信你要向今天21世纪的人也要开口。主，盼望我们有这样得救的智慧啊，在你自己的话中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学习。主，好让你的话不是在我们面前就像耳边风一样，乃是真正能够深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警惕，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鼓励，更成为我们带领前面的道路的亮光啊！我们这样子向你的祈求，愿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前面的好日子过掉了，因为前面都是比较有次序的啊，今天开始查的就是章节常常跳来跳去啊，跳的比较多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不是按照时间来记载的，所以我们假如要寻出一个条理来的话呢，有时候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就要开始找到有关的经文，把它整理出来啊。我们知道耶利米当时被神所呼召出来做他的出口的时候，他年龄不是很大啊，而且他也为了自己的缘故，他说我是年幼的啊，不知道怎么说啊。一方面是讲到他年龄真的不是很大啊，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己经验不足啊。就是因为这缘故呢，所以当耶利米出来做神的出口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这个轰动啊。但是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就是他在圣殿前面这一篇讲道讲完之后呢，麻烦就跟着来了。就是因为他的宣告的信息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而且宣告的信息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宣告啊，以至于呢，他讲完之后就很多很多的反应啊，很多的反应。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大部分的经文是从八路所记录下来的这些章节里面找出来的啊。那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完第七章以后，说回去可以看26章啊，其实26章就告诉我们当时他讲完这段信息之后人的反应啊到底有多大啊。那为着稍微能够有点条理呢，也许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啊，三个方面看。一个呢是从这以色列王听到这些信息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啊。那第二个呢，这些先知们听见这个神借着耶利米向先知们的一些责备劝告之后，这些先知们有些什么反应。那最后很悲痛的就是连他自己的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在反对他啊。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那首先呢，我们假如你回去看过26章的话呢，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啊。26章的前半又重复了第七章里面他在圣殿前面的讲道啊，前面讲道，那也紧跟着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他有些什么反应啊，这些有什么反应。假如你翻到第26章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见，在前面这26章的前半前几节呢，是讲到他的讲道的内容的这个缩写哈。那到第七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他说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下面呢，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怎么样，要来抓住他，说怎么样，你完了，你必要死啊！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人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啊。所以让我们很明显看见啊，这是他传讲完这段信息以后一般人的反应啊。那这里呢让我们看见有几批人，就是有老百姓啊，有先知，有祭司，还有一些官员啊，在这里重复的提了好几次，这些官员我盼望你回去留意一下这些官员的名字啊，特别其中有一个叫亚西干的这个人，他这个前面也连到，后面也连到啊，他的儿子后来是被选来做这个当时的长官啊，国王王国以后的长官 你会发现在这些长官，就是这些官员的当中，他们对耶利米的反应蛮不一样的啊，蛮不一样的。好，那关于这个王对于耶利米的信息的反应呢，记载的最详细的可能就是在第36章啊，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翻到耶利米书的第36章。那耶利米书第36章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记载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巴鲁怎么样会受命要来记载耶利米所有的奖章啊，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在36章里面。那我想今天我不是主要要讲这些细节哈，所以我就会跳得比较快一点，那会讲到后面神怎么样来回答耶利米的祷告跟和他的自白啊，这个那方面也许会多讲一点，那我这边就稍微快一点讲啊。那36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很快就知道这个巴路之所以要记载下来，因为耶利米已经不能够做神的出口啊，因为他被当时的这些祭司文士呢祭司跟这个先知呢不准他到圣殿去讲道了，所以呢神就告诉这个耶利米你要把你所有讲的这些话让巴路记载下来啊，所以很感谢神，因为巴路记载下来很多耶利米的讲道，所以我们今天有耶利米书啊，是一个最早的一个版本啊。那虽然是如此啊，那他不能去传讲，但是神借着巴路，因为他把他的讲道记下来了，所以巴路可以来念啊。所以有人讲了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很多人想要封住神的口，但是神就不被神的话不会被封住的啊，他有各式各样的管道可以继续传讲啊。那在36章给我们看见有三处巴路呢来在这个各种不同的场合来宣讲神的话，一个是在第八节，一个在第十节，一个在十五节啊，这里面都提到。那这个是在不同的层次啊，第八节呢他就是站在这个殿里面讲，跟众民讲。第十节呢是请到这个官员的家里去讲。第十五节呢更是被邀请到他们官员当中去讲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他三次这样这个八路这样传讲这样信息，我们知道巴路所记载下来的是完完全全是耶利米神所托付他的话。那这里稍微要提的一点呢，倒是看当时的这个王约雅敬这个昏君的表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也许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让我们来看见，就是说同样神在我们中间来警告，或者神在我们中间来劝诫他的后果很不一样，因为两个王的对于神的话的反应不一样这里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神常常会在各种情况底下向我们开口讲话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是按照我们的反应。其实神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他的劝告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但是呢若是我们的反应不同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那我们看这两段经，一个是在列王记下22章11节之后面。那时候是谁做王呢？是约西亚做王。约西亚做王。当这边讲了说，当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所以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约西亚王他是一个有心要跟随神的人，所以当一听到这劝告的时候，他马上心里就会悔改，就撕裂衣服表示他很难过，悔改的一个很具体的表达的方式而且呢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这是在这个列王记下22章11节之后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人假如他真的心向着神的话，神的责备不会让他里面起反感要去拒绝，乃是觉得是一个让他回转的一个原因而且他有行动我记得前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们提过这悔改这个字是不单单是懊悔，而且是怎么样转过来有行动的这个我记得有一次给你们有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是神的恩典，这个希伯来字 hasad， 一个就是 shuv 啊，就是转啊。我们转可以，这个 shift 可以说我背转了，背向了你啊，就像逆背着背逆的百姓，应着景象人，他也是转，他只是转过来不看神啊，这也是转。另外呢，就是把自己转向神啊，转向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同样的一个字呢，在约西亚的身上，他是转向神。但是呢，我们再看36章耶利米，就是36章24节，却不一样。他怎么说呢？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怎么样？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啊，我想在这里记载是很有意思的，是给我们看见很强烈的对比。一个王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以后，他马上撕裂衣服。啊，这个约雅敬，他只是约西亚的儿子，他怎么样？听着先知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毫没有畏惧的心啊。当然，既然没有畏惧心，当然就不会撕裂衣服，有悔改的心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同样神的话啊，我们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前面约西亚听了神的话，神就改变他的心意。那这里这个约雅敬呢，他因为不听神的话，我们也知道他的下场是如何。好，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因着耶利米的信息王的心，当时王的心是个硬的景象的心，而且不但不听，而且怎么样，要去抓耶利米和巴路，想要加害于他们但是很感谢神的，在宫中还有一些有脑袋的人，还有一些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巴路和耶利米藏起来那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一本很有意思在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本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翻的，他是说什么耶和华就把他藏起来那希腊文的翻译本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把巴路和这个耶利米藏起来其实两个呢你说是冲突，其实不是冲突，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不同的面神常常做事，他可以借着人的，神做事可以借着人的。耶和华把他们藏起来，耶和华可以借着当时这些人把他们藏起来所以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神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时候，就是耶和华要做的事情也是让我们看见。好，那后面这一段我就跳过，就不再讲，因为没有时间哈。那当王把他的听到的书呢，用刀割碎了哈。他的书当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圣经哈，只是蒲烧纸，所以很容易用刀就把它割掉，而且一下就烧掉了那神的话不会被这样的一个刀子割了就没有了，或者被火烧的就没有了哈所以到27节到32节呢。耶利米又叫这个巴鲁重新写重新写，而且里面还加了一些其他很多的话所以你越去压迫神的话，这个神的话越发兴旺这个下面细节我就不讲了。有一次呢，就说我很抱歉，我有这个怪癖就有时候圣经里面这个写的非常好的东西，有时候忍不住好像一定要讲，就是假如你们觉得忍受不了的话就告诉我一下，我就不讲这个30节这里面其实写的这个很有意思，他扔在火中然后呢，扔在火中的这个王呢，他也要被尸体要被抛弃，被抛弃所以这个文字里面写的有时候很有意思的，你要把神的话丢在火里面，神就把你抛弃在外面你要把神的话在火中烧掉了，神就把你丢在外面，日夜受炎热，黑夜呢受寒冷。所以你怎么样来对付神的话，神也如法炮制来对付你。好，这个头一段就是因为耶利米在圣殿中间的一段这个信息之后，王的反应让我们看见。好，那第二个反应呢，是从先知那边来的这是先知那边来的。那在这段记载里面，是在26章我们刚刚一开始念了8、9节，就看见当他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先知的反应就是叫来恐吓，你必定要死而且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那到23章里面呢是神借了这个耶利米呢，对先特别是假先知有很多很严厉的责备23章 从第九节到四十节啊，对于啊先知有很多的这个责备啊。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分了几个段落啊，几个段落来看。这里面的教导呢，对我们今天其实也蛮有啊启示性的啊，就是说神借着耶利米诉说什么是假先知，什么是真先知啊。那这些他们的征兆或者他们的特性啊，对我们今天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从神那里传话来的，或者是假的从神那里传话来的。那因为我在中国这个服侍当地的一些教会哈，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很多假先知啊，乱讲啊。那很可怜的这些基督徒呢，有时候不能够辨别啊。那所以这段经文蛮有意思啊，蛮有意思的。他告诉我们什么样是真先知，什么样假先知。好，那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哈，会不会太快一点？啊，不会啊，太快换句话，多做一点 homework 啊，再多读几遍。好，这个第二十三章第九节，说论到耶和华的那些先知，换句话说是真的先知还是假先知啊？这里他指的那些假先知，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被新酒所胜的人。这是换句话说是讲到。神透过耶利米要向假先知宣告话的时候，耶利米心里很痛苦的啊！我再三强调，耶利米是个有血有肉又很坚韧又能够坚持到底的一个先知，很难得的。很多人很会坚持，但他没有，好像没有感性的啊。那这耶利米是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一个先知，他说我里面难过的要死啊！那我里面这个难过到一个程度。不知道怎么办，就好像个喝醉酒的人东倒西歪，不知道怎么办哈。因为怎么样呢？第十节，他说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往自主这个诅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死得不正啊。这里就指责出这些假先知啊，他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以为这句话很难翻。第十节。啊，第四节很难翻。那因为在就像中国人写诗一样哈、啊，这段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诗体哈、啊。就像中国人写诗一样，他常常犹太人也常常会用这个双关语啊，双关语他就能够表达的很生动、很活泼啊。他这里他说你这个诅咒这个字跟他们这个字只是母音差一个字，只是母音差一个。他的子希伯来文写下来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母音都是用标点符号把它标出来的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他换句话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地方啊被咒诅被悲哀，原因都是你们啊，这个咒诅和他们啊是同一个字的，这母音不一样啊，所以他在这有一点双关系啊，就是说因为这些假先知的缘故，这些地被咒诅。啊，地被咒诅啊，到处都一片荒凉，因为他们勇力死得不正。这个我不知道你看中文翻译有点困难啊，翻得白一点就是说你们滥用你们的权利，你们这些假先知啊，滥用你们的权利，神给了你们做先知的这些权柄，你们在滥用啊，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啊，这上下文。这些人呢，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的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啊。这时间关系，这里面也有这些文字上的这些事情，我就不跳过去不讲了哈、啊。那因为他们这样缘故，所以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等等等等啊，这是在指责，就说先知祭司本来应该带头带着这些百姓的，现在反而掉过头来。连先知和这些众祭司呢，带着祭司呢，就跟老百姓一起完蛋啊，都一起败坏。他们中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淫乱啊，这里淫乱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在灵里面的淫乱，换句话说，他们去拜假神啊。那因为拜假神的缘故，常常带来一些这个道德上的败坏啊，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所有的假神中间，常常带进来在道德上的败坏。所以我常常讲，其实你不要看这个传的信息对和不对，你就要看这个社会的道德 就是反映出他们心中的思想和信念。若是出自于真神的，他的道德一定是往上的；出自于假神的，道德一定是往下走的。啊，因为那个恶者就是不喜欢我们有好的道德嘛，啊，所以这个是很容易让我们看见的。好，那让我们看见他做了几件事情呢？在第十四节、十五节，让我们看见。他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他们在我面前就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就像欧玛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刚刚讲了，先知和祭司应该做领头的，他们现在不但做领头的，反而做 带头做坏的。他被控告几件事情，我刚讲第一个是淫乱，这讲的宗教上和生活上的淫乱。第二个呢，做事虚妄，做事虚妄呢，可以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他们常常传谎言，虚妄这个就是有的英文版把它翻成 lies， 就是说谎。那谎言的老祖宗是谁呢？就是撒旦嘛，那犹太人常常把巴利叫做说谎的，所以这里也可以引射就是他们做事完全是谎言，所说的都是谎言。那更糟糕的是兼顾恶人的手，他们的教导，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但不能让这些作恶的人回转，反而怎么样 endorse 他们，反而 endorse 应该是中文应该是翻为他们做代背书，谢谢，这是台湾，我常常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这个字的，后来才学的背书为这些做坏事的人背书，准备的背，不是要背书那个背准备的背书。因为先知和祭司的目的是怎么样？就是他的责任，在神经面前责任是怎么样？要叫人回转嘛，你要犯错，你要叫人回转嘛。那这些假先知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人家恶事上反而去帮助他，反而去为他背书，不让他们有机会能回转过来。这是假先知被神所指责的，因为他们这样做，以至于他们的结果怎么样？耶路撒冷城人就跟索多玛、俄摩拉人当时一模一样。所以索多玛、俄摩拉是在圣经里面一个代表性，就好像这个女人最坏的就是谁啊？耶西别啊，所以洋人中间没有把女孩子给她取名字 Jezebel 的，从来没有人做的就是一个代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呢，就是一个恶背叛神、行为淫乱的一个代表所以祭司和先知，你不尽了你的责任，去警告、去扭转、去让人家悔改。让人家离开恶行，那结果是显然易见的嘛。所以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就流向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耶路撒冷城就会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城的一模一样。好，那下面呢就再讲到假先知有些什么特性。第十六节到二十二节，第一个，他以虚空教训。什么话呢？虚空的意思也就是 lie 就是把一些虚谎的话来教导百姓那在这里虚谎的话原理里面是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些假先知，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就假先知常常把假的平安、假的盼望告诉这些老百姓，让他们有 false hope， 有错误的这个，就是说耶路撒冷城绝对不会完的，这个圣殿你只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圣殿绝对不会完的，就是把这些错误的这个平安和这个教导和希望来告诉他们。这是假先知当时犯的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假平安有什么坏处？假如大家说你已经很好了，你什么都很好了，平安赐给你你听的人有什么结果？我已经很好嘛，我当然继续做我做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假平安、假的这个希望给了这些百姓，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悔改那在这里很抱歉，也许我跟 传道人在中间讲没有关系哈。假如我们传信息只是因为的，为了要讨好听众的耳朵，我们是不是在传假平安？神一定祝福你的啊，管你做什么，神一定祝福你的啊。那这年头呢，假如你在电视上或者你在这个 radio 上，你可以听到这样类似这样的信息，在今天啊，不把人真的应该要改变的事情告诉人啊，就把太多这个 patch up 的这种糖衣的这种信息传给人，实际上这是假先知啊。饶恕我讲话讲得很重啊，因为神要传讲信息就是要让人回转嘛。假如每个人都好的话，为什么还要再传讲信息？就是许多地方需要回转啊，这是他啊一个大的错误的地方。第二个呢，他不传神的话，只传自己的梦啊。在这里呢，你要记得，他不是先知耶利米从来没有意思，就是说神不可以借着异象和异梦来告诉人信息啊。他这里主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些传的东西不是耶和华讲的，是他自己以为的，就把自己以为的这些信息来传给这些百姓啊，这是一个假先知的一个特征啊，一个特征啊。那这些假先知的信息有没有听众呢？有，你去看十七节，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注意到没有？他向谁说？是那些藐视耶和华的人说。谁是藐视耶和华的人呢？就那些根本不想听神话的人。那他传讲的信息是什么？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耶和华有没有跟他讲？根本没有讲。但是有人就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啊，所以藐视耶和华的人，就是那些不想去真正听见神的声音，真正听见神的教导的人，他喜欢听这种话，听得很舒服啊，高高兴兴回家嘛，对不对？然后呢，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啊。这换句话说，有人根本不想要听啊。神常常把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目的是要让我们怎么样醒悟，能够有机会改过啊。但是呢，对那些人什么样的人呢？就说自己应着景象而行，就换句话说，根本不想要改变的人，根本不想要改变这样的人，他就跟他们说，灾祸必不临到你们，你不要怕，不要怕，你不必改。换句话说，就说投资所好，就说你爱听什么信息，我就把什么信息告诉你。那在这里呢，让我稍微插出一点哈，这个信息meet 这个弟兄姐妹的 need 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投其所好。我再讲一遍啊，我们的就说神传道人的信息要顾虑到弟兄姐妹的need 需要是对的，但是不是投其所好啊。我们人常常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要什么样的 need 啊，我们有 perceive need 啊，我们就说以为有的 need 啊，或者是说我们马上觉得需要的，但是实际上神给我们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的答案。这个好像有点悬哈。换句话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迫切需要东西，假如神按照我们迫切需要的事情去祷告，好，我们有时候惨了啊，因为我们迫切需要东西，常常背后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要祷告的那件事情，或者并不是我们需要的那件事情啊。我应该举个例子讲哈，就用小孩子，这个大概比较容易懂哈啊。那这个我们常常这个小孩子要吃药，这个特别现在的药比较好吃。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那种这个中国人也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哈，所以常常好的药都是很苦的啊。所以为了让孩子吃这个药怎么样，给他吃点甜的东西，然后再把药灌给他啊。所以真正对这孩子有用的不是前面那个甜的那个东西，对孩子真的有用的是怎么样？是后面那个药啊。那孩子，对孩子来讲，他要吃的不是你后面对他有用的那苦的药，乃是怎么样前面那个甜的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啊，等等最后我们会讲到一些有关这样的事情，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要吃那个甜的东西啊，那是我们 perceive need， 是我们需要的啊，这个以为需要的这个以为的需要啊，而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真正需要是要神来医治我们啊，那是神的真正啊给我们的需要的满足。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假先知他的信息，第一个错误的信息，第二个他是从出自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梦啊，他在说自己的梦。而在这些传讲的当中啊，好像会有一些听众的啊，好像会有一些听众的，但是神呢却不是这样看啊。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让我们看见啊，那神对于这些假先知呢，他会有他的宣告他的判决啊。他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们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那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这就是耶利米告诉这些假先知哈。那神对这些假先知的做的事情并不满意，他会怎么样？会发脾气的。但是当事人不见得会看得见。他的后这个二十节的后半段，他说怎么样？末后的日子，你们就要全然明白。因为当时我再回重复一下啊，当时耶利米传的信息实际上是苦药，没有人愿意听的了。说你们的耶路撒冷城会亡，这圣殿会被毁，你们要被掳，而且你们要乖乖的跟这个巴比伦走，这是没有人要听的信息。那甜的信息就说啊，你们一定有平平安安，神一定保守你们，这是甜的信息，每个人都想听的。但是呢，到那一天耶路撒冷城王被攻下来的时候，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的时候，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就当城毁了，耶路撒冷城圣殿都被毁了之后，那时候他们才会明白啊。因为耶和华的神从来没有这么，他二十一节他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禁止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禁止预言啊。这个讲的是一针见血，这些人奔跑和传神的话都是出自于他自己啊，神从来没有差遣他们啊。那这些假先知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啊，在十八节二十一节就让我们看见，他说这些人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换句话说，这些人传讲的话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他这里用一个犹太人他们常常了解的，就是说In the council of the Lord， 就是在耶和华的会中，好像在这个天庭里面有这个耶和华常常开着定期的会哈。在约伯记里面有，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啊，在列王记上都有啊。假如你要记下来的话，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在这讲义里有没有？有的话我就不念。有，好，那我就跳过去哈。这就在耶和华的这个会中呢啊。就是说，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真的到神的面前能够领悟、会悟这个东西啊。这个字，这个字可以翻成原来的字的意思，就看见啊，看见。那实际上我们比较合适的翻译就是说能够洞察啊，就是因为在耶和华的这个会中，我们能够洞察神要讲什么话啊，要讲什么话。那这些假先知呢，他们之所以传这些假的信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从神那里领会来的啊。那从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我这里可能要快一点哈。真先知他传的信息是怎么样的？跟假先知不一样啊。假先知是他讲假的，像给人家错误的安全感、错误的希望啊，然后出自于他们自己。那真先知他所传的信息呢，是跟神的性格是相符的。啊，是跟神性质相符的。他们知道神是怎么样，他在远处的神也是在近处的神。在第二十三节，比方说我岂是近处的神呢？不也是远处的神吗？啊，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隐藏，使我看不见他呢？啊，这段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啊，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神是在远处的神，也是近处的神啊，这可以让我们就是诗篇139篇讲得很好哈。这里实际上是给这些假先知一个警告啊，你不要以为你随便乱讲话， 神没有差遣你到处奔跑去传讲你的话，你可以 get away with it。神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你在哪里可以逃避我们的耶和华呢？这是一个警告，一个解释。那另外还可以看出来怎么样，既然神是在近处神，也是远处神，神是在无处不有的。另外一方面，这个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让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把神把它缩小了以后可以放在我们口袋里的。换句话说，我要什么神啊，你帮我成就。我要什么神啊，你帮我成就。好像神在我们口袋里面，我什么时候要的时候就把神掏出来，神啊，我这件事情要做了，你帮我做完。那这个英国的这个做护士的这个创办人叫 Nightingale, 南丁格尔是一个蛮近前的一个姐妹。她有时候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写，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牢牢的记得，你不是我私人的秘书。You are not my private secretary. 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个自大自尊的神。我们不能把神变成我们口袋里的神。好像都不大阿门的样子哈。多少时候我们把神放在口袋里我已经要决定做这件事情，神啊，你来祝福我。多少人这样祷告。多少人这样祷告啊？所以在这些真正的神是怎么样？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要 treat him as such 啊，不能够把神看成我们的护身符一样。那刚刚也讲了，真正的信息是一定要叫人回转的啊。那并不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下面讲的话就是神的话。这个在新约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讲过，不是说主啊主的人怎么样都能进神的国，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那真先知的信息呢，还有一个特性，因为出自于神的话怎么样是有能力的，出自于神的话是有能力的。25节到29节，他这里呢用个对比，他说这些假先知呢，就好像用得梦的先知就讲那些梦但是呢，神所讲的话呢是出自于耶和华神的。在28节，他用了一个对比，一个好像糠秕，一个好像麦子。28节，一个好像糠秕，一个好像麦子。糠秕看起来蛮大的但是呢，能不能充饥呢？不能充饥只有麦子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那些假先知好像托梦，好像借着梦怎么样来跟他传信息，其实不是出于神的表面上看起来 还不错，但是怎么样，没有用的出自于神的话真的才能够满足我们，他就好像麦子一样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神的出自于神的话，他有力量的，有结果的。另外呢，他说耶和华说，29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神的话就好像火一样，好像锤子一样是有力量它可以洁净，也可以摧毁。所以在这里神借着耶利米告诉这些先知说，你假先知讲的话是怎么一回事，真正先知讲的话应该是怎么样那第33节到40节我就跳过去这边只是稍微讲一下这个末世这个字跟负担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懂你有什么负担，有什么负担，所以就是这个末世，有的翻成末世，有的翻成重担那其实这里面有你去回去看不同的英文版这一节圣经33节假如你有英文版RSV 就是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它翻的跟这个 NIV 什么都不太一样这个因为这两个字也是双关语，很难翻译所以我跳过去，这是我的怪癖，我把它跳过去了好，那最后来看这个耶利米，他碰到他自己家里人来攻击他来攻击他。这里呢是在耶利米书第11章18节到12章第6节，11章18节一直到12章的第6节这是讲到在他的老家亚拿突的地方的人要来攻击耶利米要攻击耶利米。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让我们很快的讲 第一个是在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到第十一章完啊，实际上是下个礼拜会讲的更多的，这就是所谓在我第一堂就讲到，就是耶利米的自白。换句话说，传了这么重要的信息之后，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各方的攻击啊，让这个耶利米真的很受不了啊，很受不了。那所以耶利米我很羡慕耶利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四面攻击的时候，不是怨天尤人，他是跑去跟神讲话，跟神辩论啊，跟问神，What's going on 啊？他到神面前去问啊，这是耶利米很特殊的地方啊。但是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不少这样子的记载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让我得到解脱的一个 pointer 啊。好，这里呢假如你去看的话，十一章里面看的话，你会觉得哇，耶利米这个先知怎么可以这么凶的，要为他报仇，然后把他们从拔出来就送到屠宰场一样哈，好像很凶哈，但是很真呐，很真呐啊，因为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们被欺负到这个不知道怎么说话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火啊。那所以耶利米在神面前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啊，很真诚人。好，那至于为什么他的老家的人会对于耶利米有这样子的反应啊，没有很在这个耶利米书没有很仔细的讲出来，但是呢，可能可以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揣测出来。第一个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改革了之后呢，把所有的先知祭司通通集中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当时的留在各处的这些祭司们，他们的生活就受到影响啊，这个所以当地的人可能会很生气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耶利米在整个国家都不受欢迎的时候，他们就很怕惹到自己身上啊，所以叫耶利米你少讲一点，免得我们也跟着一起倒霉啊，这是可能的两个原因啊，让这本家的人啊来对这个耶利米有不好的这个反应，叫他不要讲啊。那第十二章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个最后这一段时间，我希望能有机会能够多讲一点。这里面呢，第一节到第十节，很明显让我们看见他也问了个问题。是很多人都是问的一个问题，就说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啊，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这是很多人都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啊耶利米在神面前问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常常特别你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我相信十个问题里面一定有这个问题，他会问世界中不公平，神在哪里？啊，一定有这种问题的啊。这个圣经上很多旧约的人也哈巴谷也问，约伯也问，他诗篇的诗人也问，都有。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一者你简直是跟神关系好到一个程度，简直好的不得了了，或者从来没有好好去想过，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要从哲学上用道理上去回答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那是一条死路啊，从哲学和道理上回答这个问题是条死路啊。那神从来没有直接回答你，告诉你什么理由的啊。神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从几方面，第一件告诉你我知道，我并不是没有看见啊，说我知道，他然后告诉我我会介入，我会管的。然后呢，神常常借着安慰，甚至于来劝诫啊，或者帮助，来做他的答案。神绝对不从这个道理上或者哲学上的道理回答我们恶人为什么亨通，他只说我看得见，我知道啊，而且我会管啊。然后他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会来安慰我们，来补助帮助我们啊，甚至于来改变我们的观念。其实我们想起想，当我们一个人在很困苦的当中，神啊，为什么这些恶人怎么亨通呢？你去想一看，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要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啊，是解释两三个配角的理由，是他要他的答案吗？他心中什么苦啊？啊，要怎么样？需要帮助。 要安慰，真的。他，你去跟他，我是犯过这个错，所以这个人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搬出十八个理由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听不进去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心中很困苦的一个呼求，他需要是安慰和帮助，啊，安慰和帮助。好，那我们看呢，这个耶利米这样子呼求以后，神的回答，你们去看看，好像很怪哈。第五节、第六节，这是神给耶利米的回答，他说怎么样呢？耶和华说啊，这点点点，这个是 implied 哈。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但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什么答案哦？啊，这个答案我不知道。第一个反应觉得啊，这什么回答啊？也许你们看懂了，你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耶和华的回答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像根本没有回答啊，好像根本没有回答。那我想要讲完的话呢，是一定会占很多时间。那我很抱歉，我留到下次啊来讲完。那神的回答实在是奥妙啊，实在是奥妙，是正正好是耶利米要的啊，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啊。那我不是在这里卖关子，是我自己这个时间控制的很差啊，很抱歉啊。来，我们就暂时先结束到这里啊。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继续把我会把这个讲完，然后再把这个耶利米这个跟自白有关的这些文字，我们一起来看。